摩尔县城上市带来新一轮的股市狂欢，是不是需要冷静一下了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。摩尔县城上市了，新一轮的造富神话到来了。摩尔县城号称是国内 GPU 算力卡第一股，在中国所有的第一股，就是行业里边第一个上市的，都是非常非常赚便宜的，会有很多的韭菜说头一刻行业老大来了，赶快冲上去买呀，然后这个价格就会变得极其的不理性。同日上市的木西半导体，它是不做显卡的，就是只做算力卡，它呢就不能算是国产 GPU 的第一股了。而且前面还有一个叫寒武纪的呢，寒武纪2020年就上市了，是中国算力卡第一股，所以木西半导体它的市值就没有那么夸张，而摩尔县城啊直接就杀疯了。另外一个杀疯的原因是什么？号称是中国的英伟达啊，为什么叫中国英伟达？待会儿咱们再讲。现在摩尔县城其他的一些竞争对手还都在申请上市的过程中，我们反复强调了，只要公司申请上市或者是成功上市，就说明这个公司已经失去了高速增长的可能性，要进入一个相对平缓的阶段了。而现在的话，所有这些做算力卡的都在申请上市，说明什么？就整个这个行业基本上走到头了，没有什么高速增长了，剩下的就等着韭菜啊来贡献力量了，他们要稍微收割一波韭菜，后边看看能不能继续活得下去了。必任科技，臂力千仞的意思，形容山崖像墙壁一样陡直高峻无比。中国公司起名字，特别是现在都讲国产化，还是要起一些带有国学色彩的名字的。还有一个公司呢，现在也在做上市审查和辅导，叫燧原科技。燧呢是燧人氏的燧，一个火字旁的，这个燧人氏呢是三皇之首，为人类取得了火焰的火皇，所以它这个叫燧原科技，都是很有中国传统神话色彩的这样的名字。当然摩尔县城是一个比较偏西化的名字啊。很多人呢跑去打新，真的 A 股已经挺长时间没人折腾去打新的事了。打新就是说有新股票上市了，我们都去把钱放在里头锁定资金，抽签了以后，如果你抽中了，你就可以用发行价去买到新股。以前很多的股票上市的时候，发行价啊都是比较低的，上来以后会涨好多倍，所以很多人打新了以后是能挣到钱的。但是后来呢，因为号称是要搞注册制，导致很多的股票直接破发，发行价上来了以后就开始往下走，大家就没有那么大精神头去打新去了。但是摩尔县城又让大家体会到了打新的乐趣，中1000挣28万。为什么这么算啊？因为它上市的时候呢，它是100多块钱一股吧，收盘的时候呢是涨了400%多，直接就涨疯了。500股1000，你只要中上1000，你等于是用100多块钱的价格买了500股，然后呢就可以按照增长400%多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把它卖掉。那你说中签的几率呢肯定很低啊，这好挣的钱也轮不上咱挣，大概是每2700多签才可以中1000啊。还有人讲早期的基金，是最早投进来的那个基金赚了6000多倍，他呢是2020年开始创业，2020年呢就有一个叫沛县前药的一个基金冲进去投了190万人民币，当时的估值呢是1000万人民币，也就是在1000万人民币里头占了19%的股份。那你如果按这个算的话，现在它的上市市值是3000亿人民币这样的一个水平，你就相当于是赚了6020多倍。当然了，这只是按照上市价格算的，你如果是按照当日收盘价格算，再把那个涨了460%多那个涨幅算进去的话，那他这个190万的投资啊，从2020年到现在就算6年吧，涨了3万多倍啊，这个也是投资神话了。这个沛县在哪儿呢？沛县在江苏徐州。这个基金呢应该是江苏省国资委下边的一个基金，所以这是一个 正儿八经的由国资投资出来的一个项目。那你说这国资不是赚到了吗？大家不要着急啊，他现在的这个股票是不能去卖的，他需要锁定一年，这个里边创始人需要锁定三年，核心的创始团队需要锁定一年，其他的股东投资人都需要锁定一年，这一年之内你是不能卖的。所以等到卖的时候还剩多少钱，这个事儿另外一说了。俞敏洪呢也出来炫耀了一下，说他的宏泰基金也参与了早期投资，不过呢应该不是第一轮啊，占股也不是很多，所以呢在这个摩尔县城公示的大股东名单里头并没有他的宏泰基金。摩尔县城为什么被称为中国的英伟达呢？这也是大家疯狂冲进去买它的一个原因。英伟达现在全世界市值第一的公司，曾经摸到过50000亿美金的门槛，算是整个的 AI 领域里头造铲子的那个，大家都是挖矿的，他造铲子，而且无可替代这样的一个位置啊。你既然是中国的英伟达，你是不是也可以走英伟达这样的估值逻辑呢？他的创始人呢叫张建忠，这个人呢原来是英伟达全球副总裁，他大概从2005年到2020年都是英伟达中国的负责人，在这之前的话是中国戴尔和中国惠普的一高管。他出来创建的摩尔县城整个的核心团队呢也都是来自于英伟达。中国的算力卡公司啊，其实都是这种根红苗正的啊。什么叫根红苗正？就是你是有出处的，从头开始干的基本上是没有的。你说我现在从头开始干，我原来从来没见过算力卡长什么样，我就开始去设计了，这个你很难骗到钱啊。只有英伟达出来的人才比较容易骗到钱。前面我们讲过跟他同一天上市这个木西半导体，那个团队是从 AMD 出来的。必任科技呢，他们的团队是来自于英伟达，还有一个叫穗源科技，那也是 AMD 的团队出来干活。这个摩尔县城呢，你说从英伟达出来的人他是不是可以兼容酷大呢？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事啊。他们自己做了一个叫 MUSA 的这种协议 MUSA， 翻译出来应该是摩尔县城统一系统架构。它呢跟酷大的兼容性是不错的，你如果原来有酷大的代码，你到这个 MUSA 这边来稍微转换一下基本上能跑啊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而且呢他们还做了一套夸俄系统。咱们呢不讲技术啊，咱们主要讲八卦。这个夸俄系统呢是类似于 NVLink 式的那种算力卡集联的一个系统。现在我们需要把大量算力卡集中在一起统一运作，才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算力嘛。那夸俄是从哪来的这个词呢？啊，来自于中国古代神话夸俄氏。咱们古代传说里是哪个传说跟它有关呢？是愚公移山啊。很多人说你看愚公移山，我们老祖宗有毅力直接把这山搬走了啊，这个其实不对啊。真正把山搬走的人不是愚公啊，而是愚公带着全家人在那搬这个山，然后感动了上天，上天派夸俄氏的两个儿子下来把这个山搬走了。所以呢普通老百姓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表现得非常感人就行了，最终要解决问题还是得靠老天爷啊。那么夸俄氏呢其实是古代的大力神，他的意思直接从字面意思上转过来的话叫巨大的蚂蚁啊，就是力气很大的蚂蚁啊。除了算力卡之外呢他还做图像卡，就是他真的做 GPU， 他这个卡是可以打游戏的，还可以做 CAD 设计，还可以做仿真，做渲染，视频编码。其他的那些单纯做算力卡的公司他们是不参与这些事儿的，但是呢这个摩尔县城他们的 GPU 是可以干这个事儿的啊。他们的图形卡是可以兼容 DirectX， Windows 里头有一套系统叫 DirectX， 你只要能够跟它兼容，剩下的游戏只需要在 DirectX 这个平台上去编写就可以了。游戏其实并不关心你后边使用的是 AMD 是英伟达是英特尔还是摩尔县城，它是不管这件事儿的。摩尔县城的图像卡最开始做出来的时候肯定是兼容性比较差的，它的算力呢应该是接近于3060的水平，跟什么40系50系都没法比。但是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迭代与调整以后，现在可以稳定的运行了，甚至呢可以拿来打黑神话悟空了，已经算是不错了。因为黑猴对于算力的要求是比较高的。中国的显卡呢通常都是会买 IP 回来，什么要去使用 IP 呢？IP 就是显卡设计的一个底层专利，它实际上是有一整套围绕这个专利的，或 或者围绕这套设计的一套标准，其他的人会按照这个标准去写驱动，写接口，包括各种操作系统，各种的软件都会跟着这个接口来去写啊。你不能从头做啊，你如果从头做的话，所有兼容性的事情你都得自己干。所以通常我们开始的时候都会去买 IP。 必任科技也是做显卡，只是现在它还没有上市，所以摩尔现成是 GPU 和算力卡的中国第一股。那他们两个呢，都是买的 Imagination 的 IP，后边呢都宣称是独立研发了。 Imagination 是一个英国公司，跟 ARM 一样啊， ARM 也是一个英国公司。 Imagination 最早是给苹果 iPhone 做 GPU 的，现在呢 Imagination 是在国资手里面，就中国的国资控股啊，就是完全收购了，百分之百控股的一个状态。2017年 Imagination 失去了苹果订单以后，苹果也说我要自研，以后我自主研发了，我不用你了，那 Imagination 这个日子就不好过了嘛，被凯乔基金以 5.5 亿英镑直接收购了。而凯乔基金背后的基金是谁？叫中国国新，就是国家新技术这样的一个名字。在中国所有带国字的，或者基金名字里带国字的，这个都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央企啊。所以 Imagination 呢，现在是国务院直属央企百分之百控股的一个公司。到2025年呢，有传闻啊，凯乔正在找人脱手这个 Imagination， 想把它卖了。目前呢还没有公示出来，应该还没有卖出去。为什么你说原来千辛万苦买回来，咱们不好好珍惜这个东西，现在要把它卖掉呢？现在呢里子面子咱都得要的，我们怎么好意思说我们这个产品是使用的英国 IP 呢？丢不起的人啊，咱们甭管用的是谁的，必须是自主研发、自主知识产权。所以英国 IP 这件事儿对于我们已经没有价值了，赶快把它卖掉。至于有没有其他的国家或者其他的公司愿意买这个东西就不知道了。讲远了啊，摩尔现成能够撑起当前的市值吗？咱先不说第一天收盘涨了 400% 多的这个新市值，咱就是说上市的时候接近3000亿人民币的这个市值到底能不能撑得起来。股市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啊，这件事儿还是要提醒大家的。摩尔现成目前还处在巨额的亏损之中，所以呢没有 PE 啊。 PE 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你的利润跟你的市值之间比是多少倍，如果你的利润是负的，它就没有 PE， 它呢只有 PS， 就是你的销售额跟你的市值比是多少倍。它的收入呢 ,2025 年大概是10到20亿吧，毕竟2025年没走完呢，所以没有办法给它计算出完整的2025年的收入来啊。它的上市市值呢是3000亿左右吧，按照 PS 算大概就是200多倍接近300倍的样子，如果你就只挣回来10亿那就是300倍，如果是20亿的话就是150倍吧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区间范围内。那你说这个 PS 在整个行业里头算高吗？英伟达行业老大，绝对的老大，它的 PS 是30倍。然后博通啊，博通是老二，大家注意 AMD 不是老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谷歌 TPU 是博通给做的，微软和亚马逊的他们的芯片都是博通给做的，所以它是老二。博通的 PS 是15倍， AMD 算是老三吧，它的 PS 是10倍。这个接近300倍 PS 的摩尔现成，它的 PS 高不高，泡泡大不大？那你说国内的是不是都比较高啊？木西半导体跟它同一天上市的 PS 是50到100倍，这个也依然在亏损。还有一家呢叫寒武纪，2020年上市的，它的 PS 是102倍，它是 PE 是有数的，320倍，这个 PE 也是很夸张的一个数字，但是有 PE 说明什么？盈利了呀，人家是挣钱的，你这个摩尔现成现在还在巨额亏损，所以后边到底怎么支撑起来还很难说。一个行业的老大第一股的话，理论上说是应该可以支撑出来更高的 PS 或者 PE 的这种倍数了。原因也很简单，因为老大嘛，他通常会吃掉更多的市场，以及呢有整个行业的标准和价格制定权，会啊，所以他们会享受一个更高的 PE 和 PS。 包括像英伟达这样的，他能够享受到30倍的 PS， 这个已经是大家给面子了，这就是老大应该拥有的地位。但是300倍这个事儿确实是有点说不过去了。另外呢， 摩尔县城在中国号称是 GPU 和算力卡的第一股，但是它的市场占有率其实很低啊，它在市场占有率里头基本上排不上号的一个位置，所以它对于标准的制定，对于市场价格的指引基本上作用上是零啊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它两块大的业务，第一块是做显卡，显卡民用市场大家可以买 N 卡可以买 A 卡，就算你买英特尔的显卡你都比它好使，你没必要买它这玩意儿，跟自己过不去嘛。你买了一个摩尔县城的卡回来，光调驱动都折腾死你，打游戏可能打着三分钟就直接闪退了啊，所以大家真的没必要去跟它较劲啊，卖的再便宜都没必要，它就是3060的水平，我们现在可以买到4070 4080 5070 5080 甚至 5090D， 就是阉割过的5090都可以买得到，你何必跟它费劲呢？那么民用市场这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。另外一块呢，你说信创产业政府买单嘛，但是呢政府买单对于独立显卡这种需求是非常非常小的，大规模的这种办公设备的采购 CPU 里头都是带集显的，就是国产 CPU 里头都有集成的显卡，根本就没有必要去配独立显卡，只有极个别的需求，比如说指挥中心需要设置这种大屏幕，比如说一块屏幕是很高的分辨率，但是那种指挥中心的刷新率一般都不是很高啊，而且呢我们需要很多块屏幕啊，从一个计算机里头去控制，他们呢有可能会需要独立的显卡，但是即使是这样的需求，其实总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少的，比如交通指挥中心每个人自己有电脑，可能最后我只需要有一台电脑配上摩尔县城的这个显卡就够了，就可以把中间交通指挥中心的这个大屏幕给它支起来了，所以它这个用量是很少的，这块的话不会给它贡献太多的收入。那你说咱们好好卖算力卡呗，今年的可能10月份11月份往后，国家也跟所有的这些大厂约谈过了，你们不允许再去买英伟达的卡了，即使是已经买了都不许装，你们必须去买国产的，只要新装机通通都得装国产的，那咱们吃这一块不就完了吗？跟大家说一个数字啊，2025年中国装机的所有算力卡里头，美国算力卡大概 80-90% 都是英伟达，美国算力卡占比是 60%，大头都是他的，剩余的 40% 才是国产卡，这个里边华为占 12%， 这是当之无愧的老大，寒武纪占 8%， 海光信息占 5%， 穗源科技占 5%， 地平线占 4%， 地平线呢它是中国的车载芯片的第一，阿里云自己有一个芯片叫平头哥占 3%， 百度云里头用的是百度昆仑占 3%，摩尔县城占 2%、啊、非常非常少的一个占比，这个还有一个叫轻微智能的占 2%、啊、其他的杂七杂八加一块占 1%， 就这一块国产的占 40%， 英伟达以及极个别的 AMD 和英特尔占 60%， 这是2025年的一个情况。那你说我们的 GPU 算力第一股上市了，它2026年是不是可以多占一些份额？凭什么呀？摩尔县城你凭什么可以打败华为呢？所以2026年它的市场份额未必会上升，即使是把英伟达打出去了，大家也更多的会去选择华为，因为华为它整个的研发啊，包括各种兼容性的这种适配啊，你像这边只要是 DeepSeek 一发布，华为马上说我支持，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说我们去跟华为较较真儿啊，那太痛苦了。华为在海外咱们可以说被制裁了，大家不买它东西，你在国内你想跟华为去打这个仗太难了啊。那么你说摩尔县城咱们出海行不行？咱在国内打不过华为咱们出去行不行？对不起啊，摩尔县城也是美国实体清单上的，就是刚才咱们讲这个华为、海光信息啊、寒武纪、摩尔县城、木西半导体，大部分这些公司都在美国实体清单上，他们都不能出海去运作，他们早期一些芯片还是找台积电代工的7纳米，现在的话台积电也不给他们代工了，以后再去做芯片出来都是14纳米，要想做7纳米的话就要忍受多重曝光所带来的这种极低的成品率，所以啊，他们未来的这种竞争态势是非常不乐观的，特别是摩尔县城这样的一个公司，它未来的竞争态势极其的不乐观，应该是 上市即巅峰，就是你现在上市了，大家狂欢完了，这个就可以了，后边没有然后了。最后总结一下吧，摩尔县城上市了，带来了巨大的非理性的市场狂欢。英伟达的团队，全 GPU 算力卡的产品线，后续市场态势不容乐观。赚到钱的这些朋友，如果您中签了，需要尽快落袋为安。还没上车的，咱们吃瓜就好，没有必要再去赶这个热闹了。好啊，这就是咱们今天的故事，感谢大家收听，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，参加 Discord 讨论群，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。再见。